你要说殊胜极强，殊胜极强，这就是文殊菩萨的名号啊。文殊就是文殊势力，文殊势力这个翻译可以翻成殊胜的胜，妙啊啊，这个所以文殊又号为妙极强。第一势力也可以翻成德，翻成极强等等啊。所以这个，所以殊字文殊嘛，圣极强嘛，圣妙极强嘛，也是文殊文殊的名号嘛。所以这个殊胜极强就含着文殊菩萨的名号，文殊就表现根本智啊，是七佛之师啊，所以殊胜极强了啊，所以他就是明灯了，所以他是最胜福田了。说这就连下来了啊啊，所以殊胜极强，看受供养啊，受得起这些供养啊啊。这贺意欢喜雄猛无畏，贺是光明，意是一种茂盛强盛的心，有点火焰啊，这很明亮，很有威势啊，这个是贺意。雄猛，花就称这个大雄猛世尊呐、啊，世尊是大雄猛啊，因为世尊断尽一切烦恼，大雄宝殿嘛，咱们这大殿啊，大雄无所怯畏，勇猛精进，所以是雄猛。所以这些菩萨都贺意形容他光明的之圣，形容他这个勇猛精进，勇猛。这个无畏啊，所以这个是有四无畏，无所畏惧。而且在这个大圣义章讲，化心不怯，化度众生的心永远不怯懦啊，这个无畏啊。这些菩萨也是诸量，估计也是如此啊。身色相好，身的这个形色相好，相好就是三十二相八十多好啊，都具足。实际这个是指着应化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八十随行好。这个写到到了报身的话，无量的相，无量的好啊啊，我们的眼睛就辨别不了了啊。所以我们这么来看，合意者表菩萨的光明殊胜，欢喜表这些菩萨啊内心很自在，形容也和悦。这个雄猛无畏表现这些菩萨的实德，勇猛精进，说法度生，没有怯懦，没有畏惧啊，并且显出这个仪容是威神无比，大雄不惧不怯啊。比如说功德辩才啊啊，具足庄严啊，还有其他的功德，就举举出一个叫辩才，这说明赞叹了一些了。也还有像辩才啊等等，这些都是种种的功德啊，都具足，具足都庄严，这功德智慧庄严其身嘛，具足了这些功德，我们都具足了庄严了啊啊。那么这就是赞叹这个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那么这一段的最后一段呢，常为诸佛所供赞叹。那这些大士，诸佛十方的佛，都证明这个他们的功德，赞叹这些大事啊啊。究竟菩萨说不诸波罗蜜啊，我们说六度六波罗蜜，这六度也是包括万行啊。那对于这些六度万行的种种的，都彻底了，都达到了究竟，都圆满啊。这个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啊。他这个虽然在究竟种种的波罗蜜，可是曾安住于无生无灭的三摩地。无生无灭就是极定啊，说那个极灭的极啊，极定啊。不生不灭，像这个涅槃经说，涅就是讲不生啊，槃就是说不灭，不生不灭名大涅槃啊。维摩经就说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啊。所以这个不生不灭就离开生灭了，是不是？小圣的解释是有于涅槃的解释偏于空啊， 大圣就空假中了，从空入假，在有为啊，他虽然是有为，他都在做种种波罗蜜嘛，啊，种种波罗蜜要布施啊、持戒啊、这个忍辱啊、种种的、啊、这个禅定啊，这都是他有修啊、有为啊，在这个事项上而显示出本来无生无灭啊，不是都要离相啊，所以二圣是离开相，一切相都是破相而说空。这个大圣法是当善即道，即事而真的，不要拨开了相去谈真。这个显相的时候，它就是空，相就是道，即是事就是真，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啊，现在这个，所以常常有人问，说就是空，你坐一板凳在这儿，你怎么说它是空啊？怎么又看得着的？那么现在就不用讲很多佛理了，就爱因斯坦的话来回答了。这一切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你说有坐一板凳，但是明明是有，那你的错觉。科学家给你答复了，不用找费劲。所以我们以后讲佛法好讲了。有人要问这个问题，你就把爱因斯坦的话搬出来。这即是啊，这所以他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啊，这是一些菩萨啊。那、啊、在不生不灭三摩地之中，而广修种种波罗蜜，广修种种万行啊。这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最近我看了一个福建的，不是台湾的一个老和尚，有一个对话。他这一本书的这个对话我非常欣赏。有人去问他，啊，这个老和尚入定能一入入四十天呢？他的基本功就是入定和念佛，这个教理不很深，知道的很少，禅宗领略的也不深，他的基本功是打坐和念佛，但是定功很深，啊，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是，我们是不是要像老和尚这样的成天在打坐呀？他回答到这句话，所以他因为他有真实性，所以他虽然不是很会禅，可是说他这句话回答的是说的本地风光，就是他自己的风光，他并没有想安排一句话来回答你，我这话有禅机，那这样的话，那禅宗的早就应该吃棒子，是不是我们应该像老和尚这成天要打坐了？哦，他说我因为你，我听了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是在打坐。所以在这个人家问他这句话之前，他并不知道他在打坐，可是他是在打坐。所以这不就是终日打坐，终日无坐？他不知道他打坐。你说了，我是否才知道我是在打坐？所以过去也有一个公案嘛，啊，这个不大记得清了，这个大概其实就只是个精神，我也不去翻书了，大概是药山，在石头那里，在这坐着，说走着我你在做什么？他回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不准确，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圣替已不为啊，你做什么？就是圣替我也不做，底下是准确的。因为我总是抓那个记点，我不是用记，我是最欣赏这个东西，一欣赏他就记住了。其实那么你是在闲坐，你什么都不干，你是在闲坐着。有时候回答，那闲坐就是为了。有什么叫有为，什么叫无为？这一点要好好体会。啊，那闲坐的是为了。你要是以为闲坐是无为，那就是这个，就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道了。啊，所以在这个里头，就是在现代人生活里头的事情，也能暗合到这儿，就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嘛。啊，日摄万缘，一心攻击，所以在布施、忍辱等六度都究竟，还安住在不生不灭三摩地中。这就是说这些大师的功德行遍道场，都不说在大道场上成天跑，没有地方不跑，就是凡是所谓道场中的所谓这一切事情，他这一切行他都圆满了，这行遍道场， 元二圣经，这几句话也是很惊心动魄的。这是十住毗婆沙论啊，说若闻声闻地及辟支佛地，若随你随着这个声闻地、辟支佛地，依照这些地啊去修持，是名菩萨死，这叫做菩萨死了。说是一切力，你就失掉了一切力。若随于地，你随着地狱的这样来修行啊，这个还不要生出这样的害怕。就是说你要是随着阿罗汉圆觉这个道去修行的话，你要生很大的怖畏，要比你去做那个破戒入地狱的事你还要更害怕啊。若随于地狱不生如是畏，若随二圣地则为大不畏的，就重复一句啊。我这些经里头的话只能做这一个解释，不能做第二种解释。所以这个地方的圆二圣境啊，极乐世界的话都圆二圣境，所以二圣种不生啊。所以佛说二圣是焦牙败种，就定性声闻就是如此，是焦芽败种，是焦了的芽腐烂了的种子啊。密教的就戒条啊，啊，在声闻洞中你去住了七天，你是犯戒。当然，你如果是去度他们，那又当别论了。你就是跟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在七天就破戒。我这个戒受戒就是要严，现在人很多是受戒不研究戒。破了戒也不知道，所以圆二圣境这个地方什么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解释。你随地狱，你是什么？你破戒了，你杀盗淫了，你坏了戒，你就要入地狱。但你不要害怕，你是说破了戒不是最坏的事儿，最怕是你破了戒坏了戒，因为破了戒之后你去忏悔，将来这个戒罪受完了你还可以继续修嘛啊。所以在地狱中的众生如果是肯念佛，他一天罪报满的时候，他一出地狱就是清凉花菩萨。说你破戒这个不可怕呀、啊，你坏了戒就不行了啊。要是坏了戒，现在很多人不重视这个戒呢啊。当然守戒就是好的，我们也赞叹，实在是赞叹啊。但是这边还要进一言呢、啊，底下还要重视这边的戒呢 啊。所以因为你坏了戒，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坏了戒，是不是、啊？这就是坏了戒，他就要以此的利己为正当嘛。这是见的错误，见的错误不好办，所以舍身容易舍见难啊。这是很粗的，当然很细微的，好多好多见是难舍啊。所以菩萨又要修慈悲喜舍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圆二圣境，给他引出啊这一段经文，引出了戒和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啊，所以这个密宗里头就特别重视，禅宗也是如此。维善说养禅不跪死行礼，只跪死见地。所以你破了戒了之后，你可以忏悔，你去受罪，出了之后，这个罪报完了，你的见解还是对的，你可以继续努力。戒要破了，你永远要继续错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好好的这个要广求多闻，要读诵，要修持，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见呐、啊，一个决定的见呐、啊，一个圆满的见呐 啊。阿难，我今略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叫阿难了。我现在略所谓的说极乐世界和这个所生的菩萨，他们的真实功德都是如此。我还是略说，如果广说百千万劫说不能尽呐、啊，不能穷尽呐、啊。那么这一品就完了。今天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品讲完啊。 这个瘦弱无极。那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瘦弱无极啊，这个无有极限的 啊。第一句话都是佛告弥勒菩萨啊，我们就要注视了 啊，都是佛告阿难阿难呢 啊。这个地方是佛告弥勒，所以这个经前半部是阿难是当机啊，从这以后是弥勒当机，阿难退居第二位啊。在这个经中，佛后头现在我们这次讲不了了啊。佛告诉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啊，我现在如这个实际之理啊，向你们宣说了这么样广大这么微妙的法门，就是指念佛法门呐、啊，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呐、啊，所以十方佛都称赞呐、啊，是吧？熟妇如等，现在就熟妇给你们，就指着阿难和当时在会的一切大众啊，菩萨以及这个地球上的20000人啊，多大守护啊！你们要好好的守护啊，这是大守护啊！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会上，阿难当机接受了佛这个嘱咐，所以因此，下一个佛来，啊，不是让我说弥勒啊，这样他有点口误，下一个佛啊，这个弥勒来，他佛的嘱咐他承担了，所以他来之后。他一定要大弘这个法，做大守护。所以有人以为将来弥勒来之后所说的只是法相，当然要说法相，说他的唯识观是弥勒成功的法门，但是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必定要对于这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做大守护，要讲述弘扬无量寿经。所以从这个地方起，就弥勒菩萨当机了，也就是下一个接班的佛，在这个问题上要接班。说到弥勒菩萨以当时诸天人等，在这个会上，人类地球的人是20000，四众弟子。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20000，还有诸天人民，还有诸大菩萨，这是无量无边的。告诉大家，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他那的声闻那的菩萨功德智慧是不可称说呀、啊。他们所做的，他这个声闻刚才说了，是圆二圣境嘛。这个声闻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的正果。他所正断惑的水平来说，他断了见惑思惑，是相当于声闻的水平，称之为声闻，都是发大圣经的啊。所以这是都是大白啊，说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啊，弥陀的愿海是一圣的愿海啊，这都是给一个大白牛车啊。说这是一句话啊，这个愿海具体的大家的修持就是。有念六字洪名啊，求生净土，就说是自个儿这个求生的心愿投入在弥陀这个一圣愿海的大愿之中，所弥陀的大愿之海就成了自己的大愿之海了。说这就是法门的微妙，这些功德不可称说，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这是略说啊。六七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这个国家微妙安乐清净是这个样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呢、啊？这是说这一段话，见于魏译，魏译本有这一段。这一段话的后头就是古译了，所以后头这一段话也从来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都没有谁做过注解。这个我是第一个动笔的。 那么这个希望大家有人将来写得更好，超过这个啊。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也是在做一次检验啊，这个里头啊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啊更恰当的一些解释。无妙安乐清净，这是为有个日本人做过注解，说庄严超举超绝，他的庄严超乎一切，他绝妙，这叫做微妙。无有苦恼，他的国家没有苦恼，无有苦就痛苦，但受诸乐，被称为极乐，没有这个苦恼的叫做安乐。而且这个国家是无漏相啊，但是不是有漏之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漏的。它这个水脑树林虽然跟我们世界这东西形象一样，但是它是无漏的功德所成的，是无漏所显出之相，是实相而见之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实相无相，但也没有不相，不相也是相。那无不相就两个否定复就得证，是吧？实相可以显一切相，嗯，这实相所显之相，所以清净。所以因此极乐世界是微妙安若清净，如此的安若清净，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释迦牟尼就这个是对这当时在会的众弟子说的话，你们要念道之自然呢 何不立为善呢，好好为善，念道之自然呢。这个立为善的解释，净云又解释啊，就是用力的去行善啊，这个念道之自然嘛，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嘛，你自然就往生了，不是你就不用你自个儿费什么力量，自然达到的，这叫念自然的。所以净云的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的，完全归到这个念佛法门解释这两句。那么这是中国人的解释，日本人解释呢就广一些啊，广一些。他把这个自然呢啊，念道之自然，自然就是这个这个弥陀的本愿是他力，和这个他力法门，他力大道，靠他力，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在那修持，靠他力。所以到临终的时候，这佛来这个慈悲加佑，历经不忘啊，还有听说佛是以这个三昧力，使得这个我临终人也入三昧，因此自然而然发生正念，随佛往生。这是非常自然，不是靠自己的这个造作，也不是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样叫做自然。这是慧素的解释。再一个自然，他说三圣法所证，三圣道的行人啊，咱们所修的道是什么呢？就是无为啊，啊，无为而自然，一有为就不自然了。无为啊，是自然而然的啊，不是由于造作而成的啊。所以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有的人他就是这个很天真啊，有的一个人很多做作啊，所以有的是一真是假，他这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个造作的人比那个率真的人往往差得很多啊，就是没有眼睛的人就把这个很造作的人表现啊很有道德，很有什么什么，但是他是做作的。哎，咱们从这样说假道学，还有个做作啊，这个不是，所以这个三圣的法也是无为自然，没有造作，就叫做自然。所以自然中包括两个意思呢，可是他这个慧素的意思呢，重要的还是在这一切呢，净土法门嘛，是他理啊，是自然的。所以从这两个说法来比较，净影书呢就以这个为善去求往生叫做立为善，而自然得到往生叫做念自然啊，这也是这个他的净影书的意思。这个慧素的意思呢，他就是他力直超，他的力直超，这叫做自然。以无为无作啊，也无为也无作，这个叫做也叫自然，另外一种自然啊。而以初意前头这个他力之超作为自然啊，为主。这个慧疏这个说法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净土宗的奥妙啊相同啊。他这个里头虽然是两种，也互相含摄。 它互相含着。在你这个念佛之中，我们说暗合道妙嘛，所以这个某一大师说，从事之达理之，你只要事实就是老老实实一句一句这么念，这是在世上在持名。可是从世上持名，你可以自然而然不知不觉而达到理智吗？到了理智那就无为了啊，那也就是无作了啊。所以第二种字，这种自然也可以包括在第一种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把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过去所流通的味义啊，这一段的解释介绍过了。那这一段嘛，中国日本人都有些注解了啊。底下我们是用的古意，古意里面有一大串的句子都有自然啊，这个底下有八处都见了自然两个字，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常回，自然所牵随，八处用了自然。从这个就用了之后，下面有八处用自然，所以这个自然不是无因外道所主张的那个自然，叫做自然外道，他们就主张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字相同就以为它的实意相同，而自然两个字，那么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凡是用自然都回避了，因为外道用过这个就不能用这个，我说这也没办法，因为像无为两个字咱们中国道教用的啊，大家就稍微看过一点，大家说的道家他能用无为吗？那咱们定的还是用无为嘛，那这个不无妨碍。但是我们的意思比他深了，智者就是自信嘛。然楞严经讲清净本然呢，清净本来的本然就是然而那个然，就是自然这个然，就清净本然呢。啊，所以有人问问题，清净本然怎么又忽然出生山河大地呢？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这清净本然啊，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就是自信的自和清净本然的然，自信清净本然就称为自然。自信的本然就是真如实相啊，所以这个念道之自然，那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啊。刚才这个不是解释了吗？那个说念佛嘛，就是这个得到往生往念自然嘛啊，所以持名念佛就是立为善念自然，同时这里就是念实相。这个为什么说你持名就是念实相啊？这个某一大师的解释最好了嘛，所以某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考学习净宗的一个纲啊。他里头说，他说这个实相无二，也没有无二，是故具体整个这个实相，它全体做一做正，做一报做正报都是实相。所以再倒过来说，一报也是实相，正报也是实相，做法做报，法身是实相，报身也是实相，做字做他，他方的佛是实相，虽然我这儿是字是我，我也是实相，你们也实相。能说的所说的所度不所度，来点糖果，这是所度啊，这菩萨在度我们，菩萨是能度我。我是能进极乐世界，是我所进，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战所战，无非实相正印。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所印出来的。实相如果图章印出来，一点我们呢，都是图章印出来的，实相正印所印的。啊，所以这个就跟咱们上次也说过的，一切皆成佛呀。你看偶遇大师这个话跟咱们经中的一切皆成佛 听楞严的一个这个一切是究竟坚固啊，这就是是不是在这个言教之中登峰造极的东西啊。所以印光法师赞叹释迦牟尼佛再写阿弥陀经的注解也不会超过某一啊，我因为这句话而佩服了印老。过去是这个三大德之里头，我总觉得印老弱一些，但是印老能够看到这样，能敢说这样的话，这句话不大敢说啊，是吧？啊，没有金刚骨头，这个用世俗的概念就不敢这么说。所以因此，这个持名就是念实相啊。念道是自然的啊，刚才我们说自是自性啊，然是清净本然的，所以这个是还是根据这个自然，然后讲往下往下讲，爬树见自然，把这个自然说一说，顺带着把前头的那个解释补一补，这样我们就往下去了。初入供养观经行道，喜乐酒席，这个底下就显极乐这个会众的殊胜功德，出入供养极乐世界，上次不说了吗？到各各个世界去供养诸佛啊，他们这个不停止的去供养，这是修福。观经行道就是修慧啊，看经啊，行道啊，啊，这修慧啊，啊，所以就是福慧两种庄严呐、啊，所以就喜乐呀、啊，啊，就发生欢喜呀、啊，法喜呀、啊，法乐呀、啊。他愿意久久休息啊，没有懈倦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退远啊，老在登上啊，这也就是我们要升极乐的原因的啊。柴猛智慧啊，这个柴猛就是说咱们这个经中称上这个法藏比高才永哲，与世超逸，高才永哲嘛，这不就是啊柴猛嘛，有智慧嘛啊，这个所以这个柴猛智慧跟这两句经文是同一啊，心不空回回是退啊。中途退了就是中回啊，他这个没有这个中回啊，他亦无懈时，他没有懈怠啊，外若迟缓，迟是持续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啊，缓是缓和啊，现在大家不都希望缓和吗？不喜欢紧张啊，你外面看他的很安徐，很这个缓和啊，内读持极，内心是很持极啊，持是急速很快，极是很急速，也是很快，所以这个外若迟缓内读持极者，就表示它表现于外的是很宽缓很安闲，好像没有事，但是内心嘛，精进不入，念念相继，没有一念懈怠，这称为持极啊，没有刹那时照啊，所以片刻不在，片同死人呢、啊，他就没有这个同死人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叫做持戒啊。融融虚空，融融是合同之意啊，我们融能融物这个融啊，融融这就跟大家都能够相合相同啊，所以没有标新立异啊，啊，融融啊，啊，虚空。它跟虚空一致，跟没有不同于虚空之处啊啊！所以这些圣众的心呢、啊，它同于虚空啊。虚空没有边际，自心也没有边际。虚空无一物，所以自心也无一物啊。虚空它是空无，可是万象都生在空中啊。那我们心也是如此啊，我们心中也建立万物啊啊。那么无一物就不再有边了嘛，是吧？但如万物就不落空边嘛。是不是？所以他是不落第二遍的 啊，无一物，又能容万物，就双照空有，空也照了，有也照。无一物是容万物嘛，双照空有，无一物是空，容万物是有，空有双照。容万物还有没有一物，空有都没有了，无一物，这空有俱蒙的。所以他融入虚空中，就可以解释出这些个很重要的含义啊啊！所以底下就自然而然嘛，就是这个实得其中了、啊。自然合乎中道啊啊！ 很从容中道。如果读者的气会，不是如所得的，是气会于中道啊。就像《金刚经》说：“无住而生心，生心就无住，无住就生心了啊。”这就是中道。中表相应，中是里头内心，表是表现于外的啊。表里一如，随着中表相应，没有安排，所以就自然严整。这是又出现一个自然，自然而很严整，庄严整洁，检验端直。简是显出，不要分散；练是收敛，就是耳目口鼻皆当自端的意思。收视舌定，看的东西不追逐外者收；听就是听自己，反问自信，这都是收敛之意啊。这个端是端正，直是不屈正直之意，所以端练啊，是简练端直。收拾舌顶，心不外缘呐、啊，啊，端正啊，正直啊，那这样就身心洁净。你不去追外头，就尘缘去了。说你身也清净，心也清净，就是耳目口鼻啊，身心都端正了、啊，身心都端了啊。于是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呐、啊。身也干净了，心也干净了，没有所爱，没有所贪求啊。志愿安定，生切愿，他发的志愿安定啊，安就是决定的意思，坚定的意思。彼土的圣众所发的誓愿，自然就是坚定的，没有忽然间忽冷忽热啊，又出了什么新的愿，或者哪条愿我又放弃了，一会儿又添一点了，一会儿又减一点，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又不及了，没有这些事啊。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没有增缺减少，俗道也和正啊啊！刚才说的这个和字很重要，自然重结啊啊啊！它就不是为穷邪所误啊，穷是歪呀 啊，邪就是邪恶，那这个邪恶很多，一不小心呐 啊，现在种种现在暴力都批判了一些，暴露了一些。国内国外都有啊，政府也抓起了一些，很多修行人上当，就是误了穷邪了啊。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种事情啊，不为穷邪所误。随为什么能不为诸经所穷邪所误？他随经月令，按着经书的约束和教令啊，所以是。要尊重经教的皈依法吧，皈依三宝嘛，皈依就是皈命啊，你要皈依法吧啊。所以密宗违反了佛的说的话，就要入地狱，这一条戒就不得了了，什么都死多，所以随便就学命，入地狱有份，因为破脑破戒。他要是随经的约束和命令，那这个要听佛的话啊。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啊，想自己要标新立异，不知不觉有好多地方变得功不敌过，弘法也很有功，但是出了许多不符佛与佛的原意，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说法，这个就有。谤法的过失，这个过就超过了他的功，随经也不敢错解，也不敢稍有损失啊，稍有违反啊，稍有疏忽啊，摔跤了啊，落于绳墨，就靠木匠做工，拿那个绳子那个墨线呢、啊，裁缝也是在找裁粉线呢、啊，啊，都是绳墨之意啊，这绳墨当然专指木匠是吧？绳子上带弹的墨一弹，木头上就一条线。你的句子就按这条线来锯。闲为盗墓，况有他念？所墓的只是盗墓， 空旷，心中空旷，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盗墓之外，无有其他的念头，无有忧思。那么第一句就是心所目求者都是知道，第二句啊空旷，其心空广，没有妄念。第三句是信心坚定，智慧明了吧？这无有忧思，无有忧思，因为你又得有了正信，你很安，你这你没有，你很坚固，你就这样子由于你有智慧，所以一事一这一切是一这个世间的事情，没有忧虑，对于法也无疑呀。啊，我这个没有忧虑，无有疑，你才能够做得到啊啊，无有忧思啊，这是三句的意思。那么从净土中来说呢，况无他念就是万缘放下，不想这一切，万缘我都放下了。啊，这个不是人为盗墓啊，这个对对啊，万缘和这个况无他念是万缘放下，人为盗墓，就这是墓道，就是一念单提啊。无有忧思，当然念这一念就是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大菩萨的这三句的这个解释。你看这一段就很深入了。自然无为，虚空无力，暂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索。为什么自然无为嘛？因为上次说的实得其中了，他已经恰好的从容在中道了，因为他已经能够从容在中道，所以他就自然就无为了。他不是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怎么克制、怎么去造、怎么去做而达到的，就自然安住在无为法中，就自然无为了啊。这才是真的无为。如果是由于你的造作，什么的啊，逼的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有为啊，是不是？你看那造就是为啊，虚空无力，虚空指心如太空啊，开广没有边际啊，也离开尘了，也污染了，空中是不受一尘的，空啊，无力，就是禅宗说一法不立。啊，说你看来一个人，他最后说求你这个你就说两句吧。我说我此门中实无一法与人。他是灵济寺来的，他禅宗，那就是禅宗的话，我这门里头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人的，一法不立，所以立了一法就是害人了。所以淡安无力，不是虚空无力，就这个意思，如太虚空啊，一法不立。自然无闻，虚空淡安无益，但是淡薄啊，和这个所以这个诸葛亮教子就是淡薄灵净，淡就是淡薄，那安就是灵净啊，所以淡安就是这个淡薄灵净的意思。这个无欲，欲是求啊，浅说那我们不用了，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大事。所以这个欲呢，那就应该用这个俱舍论的解释，是希求做到什么事业叫做欲。咱们经不说嘛，欲无希求，不希求想啊，是淡安无欲啊，一切都淡薄宁静，没有希求，也没有不希求想。做得善愿，尽心求说。可是有了善愿，尽心去求说。要实现这个志愿，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这个心愿，要超生一切佛国，他花了五劫时间啊去求索这个愿，这个愿出来之后有多劫修行去实现这个愿，先五劫是劫得善愿，后来的修持就是尽心求索。而这些极乐国土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如此，结得善愿，尽心求佛啊。那么前面已经说淡安无欲，没有希求不希求想了啊，正好又有大愿又有尽心求佛啊，初看好像是矛盾啊。这个也就跟咱们一上来的这个这一这个这个这个、嗯、 这个德尊普贤这一品一样啊。德尊普贤就说，这个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会的这些大菩萨，都入了空无相无愿法门，都空无相无愿。哎呦，这些菩萨都咸共分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两句话？这一些。